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链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
会不会就是像这种芯片原厂啊，或者是这种做车的这种主机厂，他们就自己安排团队去做这块验证，太重要了吗？所以又不得不少，会不会自己组织团队去做？还有呢，就是额外的这个竞争对手，像我们知道的，国内已经有好几家 EDA 公司陆陆续续走上了上市 IPO 的路线嘛，而且有一些平台也在说自己未来是要做全平台的 EDA 软件服务的。那当然全平台我理解是肯定也要包括这个仿真还有包括验证这些环节，所以我想基于这两方面的这个客户的选择啊，就是会不会对您构想的这个产品和服务带来一些冲击，然后您怎么看待这些事件吧？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客户会不会自己去做新刷验证或者其他类似于新刷验证的东西啊，这个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性啊，但是这个基本上是对 EDA 来说它都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但形式验证来说这个阶段其实已经过了啊。因为我本人早期是在 AMD 和摩托罗拉啊他们的芯片设计公司，我们就是那个芯片设计公司内部做 EDA 的。那么EDA 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些大的或者是比较先进的这个芯片设计公司里头，它有一些需求，那个需求超出了当前 EDA 供应商能够提供的这个产品或者服务。那么他们首先，但他们也有资金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早期我提到的 Intel， 然后 IBM， AT&T 啊，就是贝尔实验室，然后包括我所在的摩托罗拉，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新实验的这个团队啊，就是芯片设计公司内部的 EDA 团队啊。那么我们大概发展了大概十年左右，最后这个真正的这个 EDA 公司，就是商用 EDA 工具公司，他们才去接过来啊，因为他觉得技术差不多了，市场也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已经过了啊，我相信国内的公司应该不会再去重复这一块儿，因为比较成熟的或者说是支持力度比较大的这么一些商用工具已经出来了啊，所以我相信他们不会去自己再去重新发明这个轮子，对吧？所以对于第二个平台这个问题哈，我们是这么看的，就是从团队的基因来讲，这个我们是做新刷验证的，那么我们新刷验证其实也有很多延展的空间啊，从市场从应用然后到技术的这个延展，都是还是有一些比较长远的一些柔板啊，而且这也是基本上在硅谷的话做这个EDA基本也是这个规律，就是说你基本上是一个从一个点产生突破啊。那么早期的 Cadence 和 Synopsys 他们都是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啊，非常非常强的这个工具，然后他们通过并购这些大的公司，现在美国的大的平台公司 Cadence、Synopsys、Mentor， 他们早期也都是一两个核心产品，然后在它周围按照它这个逻辑的这个延展的这个方向啊，上游下游不断的去并购，形成这么一个大的啊。这个呢就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生态的这么一个做法。那么大公司它这个平台公司，你给它提供了这种不断的新的技术啊，新的团队或者产品让它去并购。另外呢，小的公司也有这个退出和甚至上市的机会啊，这是我看到的，大概在美国或者说对吧，甚至欧洲的一些 EDA 公司早期发展时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现在我的感觉，现在中国的那些 EDA 应该说是黄金时代，对吧？那美国的 EDA 黄金时代是20年前，那么美国那个规律是不是在中国是不是适用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出奇迹的地方，对吧？资金多，然后市场大啊，人的也想法也比较容易接触新鲜事物啊。那么中国一上来做平台公司啊，不是说没有可能成功的啊，我也这个祝愿这些平台公司能够早日成功。但是我们呢，还是想把自己这块先深耕吧，把它做强啊。如果说往平台方向发展，那么我说我们做一个新刷验证平台。那这个平台其实不管是往上往下啊，这个延展空间都还是蛮大的啊，也不排除之后我们以后跟这个大的平台，比如前端的数字化验证平台的公司，或者对吧，其他的平台公司，我们也会有合作。
对，我听明白了。我觉得一个垂类品牌把所有的场景做好，其实就已经足够大的一个市场了。何况这个行业您做了这么久，应该也是有很多客户已经给了你很好的一个正反馈，所以我听起来袁总是非常有信心的。好的，我还想问一下袁总，您好像是2017年回国创业的是吧？这个时间
应该说2017年开始接触吧，然后2018年落地。
这么4-5年走过来有什么感受啊？尤其是在中国创业，和你以前在硅谷的风格区别大不大？有没有什么印象中的挑战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这个回来其实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我是大概2015年2016年就是离开 Cadence， 当时的想法也是说，因为在这个行业做了很长的时间，在 Cadence 其实也可以非常舒服的继续做下去，但是总觉得还是有一点想自己做点事，然后加上当时一个形势，我们判断的话，早期的像美国的这种高科技外包都是软件，我们当时觉得这个现在芯片设计是不是有外包，那么显然中国首先它有这么大的市场，第二个确实也有这个趋势，就是人才储蓄是有的，那么伊利主要需要的是人才啊，我们就抱着这么一个想法回去，那正好也碰着一个天使投资人，我们是蛮感动的，因为在2018年或者2017年底的时候，国内基本上不到10家伊利公司，那么在成都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听说过，首先芯片设计公司正儿八经芯片设计公司基本没有啊，那伊利就更没有，就更没听说过了，但是我跟这个我们天使投资人就喝了一次茶，然后就拍板啊，2个月之内啊，资金到位，然后我们在成都就落地。所以应该说开始呢是一个缘分，就是还是比较顺利，但是这4年走过来的话，我们也发掘到一些中国特色的事情，对吧？比如说在硅谷基本上就专心去一个小的核心的团队啊，我们在 Jasper 的第一代产品的时候，我们核心研发团队5个人，整个公司10多个人，那么在国内发掘这个人数首先可能是越多越好，这是一个是这个市场需求，客户会说你人不够啊，对吧？那我们这个项目是不是能给你做啊？你们这一年增加1倍的人啊，这是一个。然后呢，资本也说，哎呦，你们这个人这么点人，这个就是融资的时候你们的估值是有问题，是吧？所以就是还是有些它的特点啊，这是一个市场或者资金方面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发现其实这个EDA的人才啊，我们早期的说总觉得EDA就是一个软件，对吧？我们这个培养啊，结果发现其实中间这个gap是蛮大的，就是。它EDA 确实是一个还是算是门槛比较高吧，你不是一个单纯的软件啊，是一个非常底层的软件，然后对我们要做的方向，不光是芯片设计本身，我们这个芯片设计要求逻辑推理，那么可能这个教育这个系统它就可能当时就没有考虑到这种跨界的需求啊，比如说我本人其实我在国内其实不是学 WE 的，我到美国学这个微电子加计算机系统啊，这个还是偏工程，但是做芯片人里头我要去学计算机科学，就是偏理论的东西，逻辑啊，数理逻辑啊，这个离散数学，就是这些东西，那么你把这么多背景的这东西加到一个人身上，其实国内应该说没有现成的啊，基本没有现成，那么人才方面其实也出现一些问题啊，说白了还有一些盗版的爱国版啊，这种各式各样的啊，我们觉得呢，其实一个是跟国内的一个还是跟芯片发展的阶段吧关联的啊，这个我们回来的想法是芯片会往上，其实同时也说了，那芯片其实发展阶段还比较早期，早期的话大家做的芯片可能不是那么复杂啊，那么用的工具可能也要求不是那么高，对吧？那么可能对这个EDA的人才其实需求也不是那么强，所以整个它是一个体系啊，它是这么一个循环，那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啊，是一个挑战，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如果我们这个把自己这块做好了，过了这个难关，其实后边的这个跟着国内的这个产业升级啊，那芯片的这个自主可控啊，这个趋势的话，在市场或者在方面应该都会看到一个红利。
我也非常认同您说的这个趋势，产业升级，然后我们本土的一些从自己带领着制造的话，那肯定会有很多的这个需求迸发出来，那么也是传统的一些EDA公司可能它不具备的，那像袁总这样比较有战斗力的团队，又没有什么历史包袱的，可能就会更能匹配终端需求的这种开发产品来去满足他们最终的新的需求。您这个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从公司角度，您想把艾卡斯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企业？然后从您所在的赛道来说，您觉得未来的赛道会诞生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吧？给我们稍微做一个展望。
公司还是想在这个芯片验证这一块把它先做强啊，再做大。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我们要对标国际上最好的产品啊。那么我们现在延伸的两大方向，一个叫 Model 切片啊 MC 啊，就是对标的是 Jasper， 那么另外一块是 我们叫 EC， 就是等价性的验证，包括保证全流程的这个功能这东西。那么呢，我们对标的就是新思的 Formality， 一个 Cadence， 一个新思，基本是两大龙头企业最好的产品。我们也不仅限于国内市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考虑在国际上，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其实什么国产替代啊，对吧？这个是应该说是一个好的趋势，但是你真正需要让国内的芯片公司用你的工具，你不能说我比它的性能差，因为是国产的，或者比它便宜你就用啊，因为芯片设计整个这个它本身的 cost 啊，它的费用，然后如果流片失败产生的后果啊，对这个产品对市场窗口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它不会因为你国产就给你这个网开一面啊，就是你差我都有啊，没有，就是这是 EDA 的一个规律，我们也完全理解。所以我们在国内这个做强的情况下，就是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对标最好的产品。那么既然我们如果在国内已经可以做到这个替代，那其实不妨也走出去试一试啊，因为我本人也是从那边过来的啊，我们知道那边的一些市场的规律和产品发展方向啊，我们把握的比。应该说还是比较前沿、比较到位的啊，就是我们缺什么要做什么，其实我现在很清楚。所以我们应该说，近期或者中期的想法是在芯片上这种做好。那么再往长远的话，刚才说的几个方向啊，是不往工业化软件啊这个方向啊，在汽车工业安全这个方向啊，做成一个，应该说一个国内的一个品牌公司吧。啊，只要说到芯片认证，大家能想到阿卡斯啊，这就非常好，
这非常务实的一个想法。对，那最后这个非常感谢袁总今天在我们芯片揭秘节目上跟大家讲了这么多，这个让我也了解到了形式化验证的过往和今天以及未来，它将在中国的这个智能制造的场景下带来的价值。那最后我也想问问袁总，你有没有这个想通过我们节目对外发表的一些呼吁也好，或者是号召也好，我也非常愿意这个做这样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首先感谢芯片揭秘啊这个平台主持人啊，你这个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啊，让我来聊一聊这个形式化验证吧。希望这个听众受众能够对形式化有一个稍微深一点了解，那我就比较满意了。然后呢，对我的公司呢产品呢也稍微有深入了解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呼吁了，我就说首先我们自己把它做好，然后起一个这个带头作用，然后呢希望大家啊同事朋友包括我们后来新入行业的新人，大家一块儿把这个事情做好啊。这个 EDA 是应该在中国现在是一个黄金的时代，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做大做强啊。
非常感谢袁总归国创业做这个方向，然后也祝福阿卡斯未来在形式化验证这个细分方向都能取得你们所预想的一个成就。我们也非常期待一直关注阿卡斯，如果阿卡斯有更好的一些成就成果的分享，我们也都愿意非常持续的关注下去。谢谢袁总。
好，谢谢主持人。
好，那我们今天芯片揭秘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和大家说再见。谢谢。
谢谢。我是阿卡斯创始人袁军啊，我在芯片揭秘等着你。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